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这个礼拜啊是受难周，那我们节目上档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是耶稣的受难日。换句话说，这个礼拜就是复活节的主日。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的受难以及复活前那一周所发生的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逾越节前五天，耶稣和要去巡礼的人群一起进入了耶路撒冷。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耶稣骑着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正如先知撒迦利亚所描述的，欢迎耶稣的人群都高声地呼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的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求神拯救。众人欢呼耶稣成为以色列的王。在看过圣殿之后，耶稣又回到了伯大尼，准备要过逾越节。第二天，耶稣再一次的回到了耶路撒冷。这路上，他诅咒了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然后把商人和他们的牲畜都赶出了圣殿的内院。一天后，耶稣又回到了圣殿。这一次换成是祭司们挑战耶稣的权威。法利赛人和希律人试图用罗马纳税的问题来为耶稣设立圈套，而撒都该人甚至向耶稣提出死后复活的问题，因为他们一向说没有复活的事。撒都该人都是犹太人世俗的贵族，他们大多都是从事祭司的职务，一般认为他们是思想很开明的人，但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因此他们反对法利赛人所遵守的口传条规，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有鬼魂、有天使、有复活这些神迹。所以呢，换句话说，撒都该人代表的就是注重头脑、理智、推理的不信派。结果，耶稣就把他们的问题一个个的都挡了回去，然后还跟一个文士讨论了上帝的诫命。耶稣在结束辩论的时候问了法利赛人，弥赛亚怎么能够既是大卫的子孙，又同时是他的主呢？在那之后，耶稣就痛斥法利赛人虚伪。接着，耶稣看到并且赞许了一个寡妇的奉献，然后他就最后一次的离开了圣殿。在回伯大尼的路上，耶稣在橄榄山上召集了他的门徒，告诉他们圣殿将要被毁，而他将会在荣耀中凯旋归来。在这段时间内，耶稣的门徒犹大则正秘密地和祭司长勾结，打算要出卖耶稣。之后，耶稣派了门徒去耶路撒冷的一个房子的楼上准备逾越节的晚餐，而耶稣则和其他的门徒一起到达。在坐席上，耶稣为门徒们洗了脚，以身作则，教导门徒学习谦卑的功课。耶稣并继续警告门徒，未来即将出现危险，而他们也将为此逃离。彼得甚至还被特别的提醒和警告。最后晚餐的设立表明了耶稣将要受死的决心。晚餐后，耶稣和门徒离开了那里，渡过了吉伦溪，到了橄榄山上一个榨橄榄油的克西马尼园去祷告。 在那里，犹大和圣殿的卫兵们前来抓拿了耶稣，而门徒也果真像耶稣所预言的，四处躲散了。耶稣最终还是被交给了犹太人的首领们。耶稣到了犹太人的最高法院，也就是公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接受了审判。第二天清晨，他已经被正式的定下了亵渎罪。然后耶稣就被带往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的面前。犹太的首领们通过众人给比拉多施加压力，并威胁要上报该撒。结果比拉多就在群众政治的压力和自己的恐惧下，批准了犹太人给耶稣的定罪。最后，比拉多以犹太人的王的罪名给耶稣定了十字架。耶稣就被带到一个叫做各各他的地方，和另外两个强盗一起被钉上了十字架。那时正当中午十二点，原本应该是日正当头，结果却一直到下午三点，遍地都是非同寻常的黑暗，而耶稣就在当天下午死去了。后来一个叫做约瑟的亚利马太人，他去向比拉多求了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同意。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就把耶稣的尸体埋在了他原本为自己预备的新坟墓里。那些平时爱戴耶稣、跟随耶稣的妇女们都一路伤心地跟随着。一天后，犹太的首领们记得耶稣说他必要复活的预言，因此就害怕门徒会去盗取尸体，坚持派了一队的兵丁看守了耶稣的坟墓。而就在耶稣被埋葬的第三天，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主日，也就是礼拜天，在天快亮的时候，有几个妇女准备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那个原本放着耶稣身体的坟墓竟然是空的。妇女们伤心地哭了起来，但是守护坟墓的兵丁却吓得逃离了坟墓。结果那些逃跑的兵丁接受了贿赂，到处去散播谣言，说是门徒偷走了耶稣的身体。天使向那些妇女们报告了耶稣的复活，并且要他们赶快去告诉门徒们。路上，耶稣就对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显现，同时抹大拉的玛利亚也通知了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就跑到了坟墓，发现真的就像玛利亚所说的，那个坟墓是空的。耶稣不但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而见到复活耶稣的门徒也很快的到了耶路撒冷，向其他的人述说他们的际遇，甚至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向众人显现。这当中还有疑心的多马也看到了耶稣，耶稣也向玛利亚显现。另外，耶稣也在加利利的山上向11个门徒显现，还有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还有7个门徒显现。复活节那一周的事就到此结束了。除了福音书之外，《使徒行传》也记载了耶稣复活后另外的显现，包含几年之后耶稣向斯提凡和保罗的显现。但我们今天除了讲复活之外，我们的主题是机智的童女，对吧？所以现在呢，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然后翻到马太福音的25章。现在就让我们先在这里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告诉耶稣，我们全心告诉耶稣，耶稣来告诉耶稣，我们全心告诉耶稣，哦，耶稣来告诉耶稣，哦，我们全心告诉耶稣，耶稣来告诉耶稣。
就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1-13的经文。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阿们。这是耶稣在逾越节前对门徒教导的内容。有朋友就问我说啊，诶，听说希伯来文跟这个希腊文的数字是不是都有特别的含义？ 其实基本上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遇到哪一个教授会特别强调说希伯来文数字的这些隐喻。但是我相信呢，大家在讲到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听过。那希伯来文的字母确实是既可以用来当作拼音，它用来拼字的时候就表达这些思想或者是描述什么事物，但它每一个字母也有相对应的数字，借此来就是对这个事物进行比如说像次序啦或者是量化的描述。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了五，对不对？所以我查了一下，因为就想大家对这种都很有兴趣哈。那数字五的这个意思呢，除了有这个神的气息啦、启示啦、光啦、神的恩典啊，然后譬如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两只手两只脚，都是五个手指头，对不对？所以呢代表了就是神跟他的受造物之间是一种正常而且密切的关系。那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22个字母里面第五个字母，它其实还有这个看啊的意思。那看这个动作不只是看，也表示了人在神的面前要负责。所以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神面前自己要交账哈。当然五也有所谓的负面的含义啊，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是失衡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聊的马太福音25章里的五个愚拙的童女，另外路加福音16章也谈到了那个落在阴间被火烧的财主，他还有五个不幸的弟兄，对不对？好的，那我想大家今天我们就要到这个童女的部分嘛。那童女讲的事情就是喜宴，大家还记得吗？创世纪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去他的亲族那里帮他的儿子就是以撒来找妻子的这个章节。那在希伯来人的传统里面，通常婚姻是由父亲决定的。其实这一段我们之前有讲过，但我为了那些还没有听过的朋友，我们再复习一次，那刚讲了嘛，婚姻是由爸爸来决定，所以爸爸呢要替儿子来挑媳妇，当然有时候也会找媒人帮忙。那等确定好要跟哪一家的女儿订婚呢，这个儿子呢，就是年轻的男子，不一定年轻啊，但他一定是男的，他就带着一皮带的酒啦，然后一笔钱也就是聘金，然后还有新娘应该会同意收下的礼物，还有一份什么就是结婚契约，然后就去拜访这个女孩的父母。那如果哪一天有哪一个男人他带着这四样东西来奔门登门带拜访的话，那很明显就知道，他就是要来娶老婆的，那如果女孩的这个父母亲同意的话，这个女孩才会被带出来见这个求婚的男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求婚的男生就要倒一杯所谓的定亲杯，这个酒给这个女孩。那如果女孩子同意这个男生的求婚呢，她就要把这个酒给喝掉。那一般啊，女生是不会很爽快的一下就把它喝掉，因为女生通常都会精心打扮，因为有人来提亲嘛，对不对？所以她都会精心打扮啊，然后在所谓的这个订婚的仪式里面呢，就跳舞啊，向这个男孩传情，然后慢慢的喝那一杯酒，一直到最后女孩终于把那个酒杯里的酒都给喝完的时候，这个被邀请来做见证的这些人，就会一起欢呼见证这个喜悦的一刻。那接着准新郎跟准新娘就会在这个男孩带来这个婚姻契约上面，就签名，然后这个新郎就会准新郎就把他所带来的礼物就交给新娘他们家，作为他一定会回来迎娶这个新娘的保证。但签完合约的那一刻呢，他们的身份就立刻变成合法夫妇了，但是接下来新郎就会离开一年。那在这一年当中呢，他要盖好他们的未来要住的新房，他才能够来迎接新娘。那传统上新郎本人不能承诺新娘他什么时候会来迎娶新娘，因为这是由新郎的父亲来决定的。所以呢，就是新郎的父亲要负责来检查这个新郎盖的房子，哦不 OK， 当他觉得说哦 OK， 可很他觉得父亲觉得满意了，这新郎的父亲呢就会吹响这个号角宣告，他们要去迎接新娘了。 那这新娘呢，在这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面，她就要赶快准备她的礼服啦，然后未来新家要用的这一些，比方床单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她的要学习这些煮饭啊，然后整理家里的啊，这些家务的能力呀，然后做好新郎随时会到来的预备。那接着呢，新郎呢就会去跟他的亲戚就会去拜访整个全村啊，各家各户啊，那大家都会热情款待这个新郎，祝福他即将要开始新婚生活哈。那新郎呢会先接受全村所有人的祝福之后，他才启程去迎娶新娘。所以呢，通常到新娘家的时候，通常都怎么样，都是半夜了哈，因此新郎才会被称为半夜的贼。那一般新郎至少会在四个朋友的陪同之下，然后扛一顶轿子，浩浩荡荡的往新娘家去哈。那一路上呢，这个迎亲的队伍就会喊说：“看啊，新郎来了！”这样子哈。所以呢，新郎朋友的功能就是要做引路人，为新郎引路到新娘的家去。那新娘的女性朋友通常就会在这一天承担起，就是新娘家负责迎接新郎的任务哈。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童女。那如果在现代啊，可能就类似伴娘的角色，她一定是新娘的朋友就很亲近的人，不是什么现在的什么新娘秘书那种，不是不是。那这个任务小组通常会有十个人，所以啊，这个新郎迎娶新娘的这个过程也就称为备提哈。那新郎的四个朋友呢，会抬着这个新娘坐的这个有新娘坐的轿子，再把新娘抬到新郎的家哈。那新娘的十个朋友也要举着这个火把，陪新娘一起到这个新房去哈，到新家去。那耶稣说的这个比喻里面呢，就讲到了，就有五个是愚拙的。那这愚拙意思就是不聪明啊，拙口笨舌，甚至是愚笨的哈。那另外还有五个是聪明的，也就代表他们是很精明啊，很细心，有智慧，有见识的。那刚刚说过了嘛，五是就是人要在神的面前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呢，这五个愚拙的和五个聪明的就象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为自己负责的意思。那就像前面所讲的，因为这个新郎的迎娶队伍通常是半夜才会到嘛，所以呢，婚礼通常都是到晚上才举行。那可想而知啊，就一定要灯，对不对？那当时的这个庆典里面呢，用的是这个火炬火把才够照亮哈，然后后来也会用这个火炬火把来引领这个新郎的迎娶队伍，把新郎新娘带回新郎家。所以呢，这边所谓的灯不是那种小小的油灯哦，而是一种用长的木棍，外面用这个浸透油的这个布条包起来的这种火把。但是这种火把呢，就没有办法一直燃烧嘛。那甚至有一些证据就显示哈，就当时这种火把大概15分钟就要去修剪它曾经烧掉的这个布条哈，然后再用浸过油的新布条重新裹到木棍上面。所以通常使用这种火把的时候呢，都会另外准备可以随身携带装油的这个器皿哈，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啊，因为他们常常需要加油嘛，免得火把熄灭。那耶稣说的这五个愚拙的，就是他手里拿着火把，拿着灯，但是他们没有预备油。而那五个聪明的，就是知道自己要拿灯了，所以他们就预先准备好了油。那刚有讲嘛，这个新郎呢，通常会比预定的时间还要晚到，就半夜才到哈。所以这新娘的这些朋友，就伴娘啊，这些童女们，都因为很疲倦就睡着了。那我们知道古代这个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详细的去了解到他们完全一五一十，毕竟是2000年的事情哈，当时所有的婚礼习俗的细节。那所以我们不能确定说诶，这伴娘睡着的时候这灯是不是还在烧着，因为重新点燃是需要时间的哈，但有可能是还在烧着哈，还是说他们是听到了这个迎娶的队伍喊说新郎快要到的这个宣布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才去点燃。 不过大部分的学者是支持说，哦，他们是听到了这个迎娶的队伍来了，他们才去点燃他们的火把。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形，如果新郎迟到甚至超过大家预期的时间，那么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准备了比较多的油，要不然他们的灯肯定就是没有办法持续点亮到送新娘去新郎的家。那这时候就听到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赶快出去迎接他。所以呢，这些打盹的这些童女哦，因为他们要负责迎接新郎，对不对？他们就惊醒了，然后他们赶紧修剪掉那些被火烧焦的这些碎布的末端，然后呢再帮他们的火把加上新的油。这时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才猛然发现，自己的灯现在虽然还点着，但是因为他们之前并没有准备充分的油，所以恐怕用不到送新娘去到新郎的家，这个火把就会熄灭了。当然他们就马上对另外五个很聪明事先有先预备好油的朋友说，诶，请分一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没想到那五个很聪明的朋友却异口同声的回答说，我们准备好的恐怕不够这个你跟我一起用，不如你们现在赶快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有些朋友听到这里你可能就会讲说，诶，诶，你他们这十个人如果都认识新娘的话，搞不好平常都是有交情的朋友，对不对？但他们都没有那种人机几机人逆几逆的精神，好没同情心哦，分一点油一起用是会怎么样吗？干嘛那么小气巴拉的，对不对？就为了那一点油还要叫人家去买哦。但换个角度想，他们既然都在一起在那边等新郎那么久了，应该也知道说，诶，有另外五个人是多准备了油，而且他们在等待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找卖油的买油，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想到要去做呢？反而是时间到了才想到说，诶，要别人分他们一些。假如你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你知道如果你现在把油分给你的朋友的话，那么不仅他的不够，你的也会不够，到头来所有的火把的油都会不够，那就会是一个暗淡无光没有灯的婚礼。大家想这样子的婚礼还热闹得起来吗？肯定热闹不起来啊，会大为失色嘛，对不对？所以啊，你会赶快请他们，你会请他们赶快去买，还是你会把你的油分给他们呢？我想如果我是那五个事先有准备好油的童女的话，其实我在等待过程当中，我应该会不止一次的就提醒，我真的很鸡婆的个性，赶快去买油啊，对不对？你们干嘛不买油？等一下一定会不够，因为那一定会迟到嘛，对不对？赶快去买油，这样我们才能做好准备啊。但我想你身边搞不好也是会有，我身边就很多，就是你再怎么跟他讲他就是不为所动，然后再加上现在新郎已经要到了，对不对？那总不能十个人的火把半路都灭啦，那都撑不到新郎家，对不对？至少要有一半的灯可以持续亮到新郎家吧。所以就算是只有一半的亮度，但总比到半路就会要摸黑赶路的好，对不对？那我那五个愚拙的都要不到油嘛，那只好自己去买啦。但是大半夜你要去哪里找卖油的人啊，对不对？就算你找到了，可能这样一来一回也拖了很长时间嘛。果不其然，就在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啊，这新郎跟迎娶的队伍就到了。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就举着灯啊，陪着新娘，随着这个迎娶的游行队伍回到了新郎父亲的家，顺利的进去参加了婚礼。这时候门就关上了，因为这个关门的栓哦，不仅很笨重，而且声音也很大。这代表什么？这代表除非必要，要不然这个门是不会再开的了。那也表示什么？他们要招待的客人都已经到齐了，而他们也不再欢迎新的客人。我想哦，这个可以担任伴娘哦，应该是很多女孩都梦想的事情哦。那对当时的女孩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啊。所以啊，如果因为事前没有准备好而被关在婚礼的外门外的话， 那将会是这些年轻女孩们最大的梦魇。那他们就当然就不肯死心嘛，对不对？就赶紧用力敲门啊，说主啊主啊，请给我们开门啊。没想到主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哇，这一听真是晴天霹雳耶，对不对？明明他们也跟另外五个人一样一起等到了半夜啊，而且他们也有想要弥补啊，他们也赶快跑去买油啦，那他们只不过就迟到了一点点嘛，怎么主就狠心的说他不认识他们的人？这个我不认识你们的这个认识哈，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称许啊、称赞啊、喜欢啊，或者是承认的意思。所以哦，我不认识你们这句话不是指真的不认识他们，而是指不赞赏他们这样子愚拙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明明知道有可能会不够，为什么不提前做好准备呢？大家要知道，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不仅是就是错过了这个迎娶队伍回到新郎家的整个游行的过程，他们也没有参与到在婚宴当中这个唱歌跳舞的这个欢乐的过程，甚至他们还错过了犹太婚礼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新娘穿过这个婚礼的罩棚进入到新郎家的那一刻。换句话说，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就是认为啊，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不参加也无所谓。那主人们就当然会想说，既然他们都认为不重要，藐视了我们，那就算他们后来来了，也不需要再邀请他们到宴席里面来。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宴席呢是在婚礼之后要举行七天的，所以他们就不能进去了，他们就在门外眼巴巴的看着人家在里面哦，很欢乐的这个度过婚宴。那其实这五个愚拙的童女跟五个聪明的童女呢，有几个相同的点，也有相异的点。那相同的点是什么？一开始他们都被邀请去迎接新郎，然后再下来呢，他们就每个人都拿到了灯，对不对？其实拿到灯呢，就象征了他们的灵已经活过来，是可以为主来发光发热照耀的。然后呢，这十个童女都一起打了盹，也就是说他们都遇到了身心疲惫的瓶颈。换句话说，他们一开始其实都一样哈。那他们不同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有没有事先预备好油。那假设如果我们在这边把油就想象它预表了圣灵的话，那有没有预备油并不是指说哦，他们就是有没有圣灵，而是指他们有没有让圣灵渗透甚至浸透充满到他们的全人里面。那再下来呢，就是这个聪明的童女，她拒绝了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就是这个愚拙的童女啊，请聪明的童女分油给她嘛，对不对？那大家就想象，就有可能就是想要别人分享她的属灵成就，哦，给我们一样这样子。那所以这聪明的童女的回答其实表示了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就是这个属灵的恩赐，哦，可能也许可以这个彼此分享，但是圣灵的充满却是没有办法分享给别人的。然后另外，别人顶多能够告诉你一个方向，你要怎么做可以被圣灵充满，但是最终圣灵的充满你是必须要自己去追求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当然呢，我们跟人之间都是要彼此照顾啊，彼此体谅嘛，对不对？但是呢，很明显的，我们自己个人的这种属灵经历跟成长是没有办法分享给其他人的。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圣灵的充满，那我们就必须要自己付上代价。譬如说，我们要抛下一切啊，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啊，我们要舍己，我们还要跟随主。一个人为主付出的代价有多少，他所获得的属灵收获也就有多少。所以到头来，油就是要买了。那问题是什么？ 是早买还是晚买？早买的呢就进去参加主的宴席，对不对？那晚买的就被关在门外，就不得而入。换句话说，我们既然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问题是，我要早早被充满还是晚被充满？那我要一直被充满还是偶尔被充满？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如是今天，然后我们要一直持续被充满，是不是会更好呢？好的，不知道大家今天学习到了什么，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Thank you.